底下华严剃云，又放光明明见佛，彼光觉悟命中者，念佛三昧必见佛，命中之后生佛前，见彼命中劝念佛，又是尊相令瞻敬，又复劝令皈依佛，因是得成明净光。这个是华严经里面的一段寄语，就是又放光明明见佛，这是佛菩萨的加持力。那他这个那个放光能够加持，那么如果往生者那个在重病的前，重病的人呢，他也能够感受这个加持力。如果他意念佛号的话，意念佛号是真的可以。那天有人问我说，师父，这个念佛法门呢，有人讲呢，他是一定要一心不乱，他才能够得以往生。但是我跟他讲啊，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没有一心不乱，他呢也有可能往生。如果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如果说他要在世的时候还修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的话，那下品中品就不用地了。下品中品的人去的人也没有到那么深厚的功夫啊。好，那么下品中品，他像中品，他中品终身，你八关斋戒就可去啊，就可中品终身了。好，所以他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烦恼习气，如果太粗的话就太重，他如果在临终前啊，临终前，所以关键都在临终前。如果临终前我们起的那个念佛之心很强的话，然后世间那种贪念如果一直依着我们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世间很多贪念就会在这时候因佛的加持里也会慢慢的会慢慢放下。我们自己也要觉照这个法，好，能够放下就尽量放下，如果放不下就念佛啊，请佛菩萨加持让我们身心放下。好，那请佛菩萨加持就是一次，就是心里面只原念佛，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只原念佛号。我们再重的业，只要在那个临终前还能提起正念，一直原念的佛号，你所有的身心所有习气贪念都因佛的加持，你在那时候会慢慢慢慢的就扶住啊，那这样子啊，就会达到某一个状况。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啊一直保持的这样子诚恳用心，那这时候是可以往生的，得生极乐世界。所以关键都在往生前。可是要让我们自己到往生前，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认为说反正往生前再好好的意念佛就好了，不要这样想哈。人家现在就赶快训练自己，要多常常意念着佛常常跟佛结这个善缘，这样子才能够感召才能感召到临终前比较保险一点。好，所以这里又放光明明见佛，这是佛菩萨的加持力。那彼光觉悟命中者，佛菩萨的加持力会觉悟命中的人，念佛三昧必见佛。如果很用心在往生前能够原念的这个佛号，那么他就一定在他临终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原念的佛号到非常专一的时候，那么他必定能够见佛，命中之后一定生在佛前，因佛的加持里他会生在佛前，见彼命中劝念佛，又是尊相令瞻敬。所以我们就要让病人彼就是指命病人他命中的时候我们劝他念佛，然后把相放在他前面令瞻敬。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寄语也是要把佛像放在临终的人的前面，而劝令让他皈依着佛，这样子因是得成明净光。 如果他在这个临终前，临终前，他在这个临终前呢，能够意念的佛，皈依着佛，这皈依是不是这样念三皈依就好了？这个皈依是真的全心归投这个佛，心念完全向着佛，这样子的话，因是得成明镜光，这样子佛菩萨的明镜的光明的加持力就能够啊，能够到这个命中者的身上，能够觉悟他啊。这前面讲前面第二个鼻光觉悟命中者，好，佛菩萨的光明的那种加持力就能够照在这个命中者的身上，好，让他这个意念这个佛啊，好，能够越来越精纯。这个很奇怪哦，如果我们身心呢一直处在很烦躁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慢慢的念佛念佛，心里面啊，打从心内心念哦，不是只有嘴巴念，打从内心里面的佛号一句一句的念出来，从内心深处一句一句的给它念出来，我们呢那个烦恼的身心的那个烦恼状况会越来越淡，那么佛菩萨的加持力，就是我们的身心会越来越状况越来越不一样，因为我们专注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上，那我们身心会慢慢的转，好，会慢慢转，这个烦恼的感觉会慢慢放下，好，那真的会有这种鼻光觉悟命中那个这个佛号，它有它那种加持力，它会让我们身心哈，好，整个会处在一种比较光明的状况，好，这个是真实的哈。我们其实我们最好能够训练哈，睡前念佛，躺的时候，因为命中的时候一定几乎都是躺着吧，好，要到站着合掌往生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几乎都是躺着走，那么我们要训练自己躺着哈，能够躺着的时候，因为躺的时候常常因为你躺的你是卧睡的状况之下是很容易昏沉的，好，不容易专注，所以你卧睡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打从内心里面那句佛号给他念到很精纯，那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睡眠前啊，你要睡觉前的那训练自己念佛，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功课啊，要训练自己。或是起床之后，你只要一起床了哈，不是，就是醒来了，醒来你人还躺在床上，你还要训练自己啊，只要开始有意，就是已经醒来了哈，已经有意识了，你就训练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内心深处一句一句的给它念出来啊，你身心会觉得不一样，会反倒会我们那个我们的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啊比较清楚啊。像我就是我是比较欢喜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子做对我来讲啊改变很大，对念佛法门的体会哈，又有另外一种啊比较不同的，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阿弥陀佛啊。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打从内心深处念佛，不是只有嘴巴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耳朵听我们的佛号声音，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哈，要从内心深处那个佛号的声音哈，心里面声音，好，那个一句一句的清清楚楚的，好，把它出来，好，甚至于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也在内心里面也可以试着啊，让他很清清楚楚的，啊，给他随着念阿，啊，这个阿呢就很清楚，弥陀佛，啊，也从内心深处哈，这样很清清楚楚的，啊，给他这样子慢慢的啊现出来，啊，就是能够啊，有一点观想佛像也可以，或是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也可以，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意念佛号。都是意念佛号，这个对我们只有好没有坏。好，讲到这边，好，那我们现在 看下面第五门离诸非法。好，刚刚谈到这个往生者哈，最近我看到一个例子，心里有点感触，有点觉得实在要讲一下。最近我碰到一个居士哈，他先生往生哈，那么他往生呢，他就跟我讲哈，他说师父啊，因为他在某某道场哈，他算是一个蛮大的义工，他常常带领很多义工去那个道场发心，他常常招很多义工到那个道场发心。那么就有个状况就出来了，那么他的先生当然也有学佛哈，也有皈依，但他先生并不是很常做义工，可是呢他有皈依，可是这个位太太啊，他义工就做得很勤快啊，非常的勤快啊。那么这个寺院就依赖这个居士啊，就依赖得很重啊。那么他就这个感受起来，我就听起来心里有点难过。他说那个他现在先生往生了嘛，他希望出殡告别是在寺庙做，他就跑去跟寺院就这么讲，但寺院又不好意思拒绝，寺庙因为他对寺庙贡献很大嘛，对寺庙的贡献很大。我们前面就有讲到了，在寺院里面千万不要做停放遗体，或是一般的世间的像那种告别啊，沮丧啊，举哀啊，那个丧事啊，都不要在寺院做，这个是很伤你，很损这个福报的。因为寺庙是十方的信众，因为希望里面的人能修行，希望来的是要修行的，而供养的，大家的钱都是这么出的嘛，大家心念都是这么出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十方修行的道场。如果你因自己是大护法哈，大功德主，然后呢就依这个这样子去跟寺院要求说我希望在寺庙做告别式，那这个我看他今生的功德就逃光光了，都全部没有了啊，就那福报损太大啊，真的会损太大啊。那这种千万不要这么做哈，因为寺庙是一个清净修行的地方啊。那如果这样子开这样子一个例子下去，这个他不仅他的先生得不到这福报，连他自己都还要因为他感觉起来就是希望有个场面有个场面，他还在运作很多的人走的时候告别式那天要捧花要干嘛然后整个场面要弄到多浩大在寺庙如果这个人很可惜了，如果义工做到这样那他真的是也那真的是白做了，很可惜，很不妥当了，这个还造了业这个业还造下去了，他就算供养再多的钱都没有用，不，这个没有办法的，供养再多就算几千亿都没有用，哪有办法藏得了十方的道场的那种帮你这样子运作啊？你看你供养再多，你光是做一个出家人的床啊，就半身枯了。前面不是有讲到这一段吗？光是做那个床啊，你自己跑去做那个十方僧众的床啊，你自己把它当自己休息的地方，稍微坐一下睡一下，你就半身枯了呢，就是。你的枯就枯萎的枯就已经枯萎一半了，等于是你的福德就已经枯萎一半了那所以你这样子在寺庙这样子做一个告别式告别式又不是，它等于是一个场面嘛，一个世间的一种活动嘛，那哪有这个功德去损 但是没有政治正见哈，他是不懂得这个，他只希望说，哎呀，我护持的道场，我就希望道场能配合我，能够给我的，给我这个好像，啊，给他能够给他方便，啊。所以这个说起来也是我们出家人没有教导了，啊，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把居士哈，没有把整个该有的啊教导好，大家错误的观念下，那不但福德修不到，啊，那还会往下堕落。好，我们看下面啊，第五门离诸非法。这个离诸非法这一段很重要哈，所以这个别行篇哈，偏偏都是讲对重点。好，第一个离诸非法就是别请僧众哈。好，我们来看第一章，别请僧众。什么叫别请僧众？就是我们这个在现在大部分的状况哈，它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到这个我去。打电话去邀请这寺庙的某某出家人，好，然后出来吃一顿饭，是不是有些都会这么做？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事情。啊，如果说你是共生，哈，要共生，那么如果说你打电话到某某的寺庙邀请他出来，他说他要共生，然后指明是要供这个人，就是请他吃饭就共生嘛。要供这个人，这就别请僧。别请僧众，这个是不如法的。好，来我们来看，释超云五分律哈，僧次请者，凡夫圣人坐禅诵经，劝佐众士，并为解脱出家者得入僧次。为除恶界人，哈，就是说，如果要讲这个僧次，就是按照啊，按照这个次第啊，他出家戒腊的次第，哈，出家戒腊次第，那么属于出家人里面呢，他有凡夫僧，有圣人僧，有坐禅的僧，有诵经的僧，有劝佐众士。的出家人，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出家人，啊，有的是凡夫，有的圣人，有的他的法门是坐禅的，啊，有的是诵经的，有的是服务大众的，啊，劝佐众士就是服务大众，服务僧众，啊，那但是呢，他们都是为解脱而出家，啊，那得入僧次，他就是算出家众的这个次第。就是他可以算在出家众的僧团里面啊的出家人，为除恶界人啊。那但是呢，恶界这种人，这个要除掉。这恶界者叫做他无心修行啊，那么他会故意违背佛教，就是邪见啊，邪见。那么他会说戒律没有用。啊，然后他也会，讲很多邪法来误导众生，那这是恶界人，这个是除掉的。好，若言次第上座者，是身次色，就是说次第的上座啊，是依着这个啊戒腊来排的，身次就是戒腊，啊，依的戒腊的次第，身次呢就是。戒腊的次第啊，一从戒腊高到戒腊低的，然后慢慢的算上座比丘哈，从这个上座是慢慢这样排下来，啊，又不知其几为上座啊，那么怎么样标准才称为就是最上面那个上座哈，啊？那么佛就讲，佛言上无人者皆名上座。就是戒腊最高的，那么戒腊最高的在上面那一位就不是上，就在上面就没有人的话哈，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上座。以法取人，或言禅师等是别请。就说假设我们现在要去请 这个僧团里面的某某法师，那么我们呢是用这个啊法去请人，请人呐、啊。所谓法请人呢，就是意思是说，我要请这个修禅的这一位禅师，我要请阿罗汉，啊，我要请这个啊那个某某的诵经的这位法师，啊，他有时候是指名，有时候不指名。啊，他是专门请某一个人，某一种人都一样，他只要有专门指哪一个，啊，就算别请了。像这里讲说或言禅师的，就是他想请的只是想请坐禅的人，比如说这个僧团有禅堂里面那些禅坐禅的人，或是禅堂有指导老师禅师，那么如果说他专门指定我要请这个禅师，这就算别请了，啊，算别请法。若言禅师时能辨除法师律师真简义故，不明生次。如果我们讲啊，这个禅师啊，啊，如果说要请禅师啊，然后请啊，十个人或是多少人，你就已经除掉了其他的法师律师，你有就是有分别的真简义故，你就已经有在选择了，这样子就不称为僧次。所谓僧次呢，就是你去僧团，我讲说我要共僧，我今天想要共僧，好，那么那个这个共僧呢，就你就不能去选择，好，不能去选择，由这个是由僧团来做主，好，这是要平均的，啊，是不能选择的，好。所以我们去僧团里面共僧啊，经常都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说，哎，啊，最常的就是我要请这个常住僧啊，共常住僧。如果说你是出一百块啊，假设只有一百块啊，那你供养一百块到这个寺院，他说我这叫共僧。那么这个知客师收到你这一百块，那么一定是分成看里面的多少个人。啊，目前常住有多少人，绝对平均分，啊，它是不能有任何不一样，啊，但是你不能把这一百块说，啊，我只供某个人，这样子就是福德就，你的福德就会减少很多，啊，那佛陀那时候有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支持寺，啊，下面讲的，啊，就是255页第一行，255页第一行，好，有人请佛五百罗汉，佛言不明请僧福田，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特别请佛，还有五百罗汉，他只讲罗汉哦，哈，所以意思是凡夫他就不请了，他只请正罗汉的，然后只讲五百罗汉，还要请佛，那么佛呢就讲这个不明请僧福田，所以你呢这还不能算是。在这个僧团种这个请这个供养僧的啊供僧的这个福田，啊，若能于僧中请一四相极恶比丘，犹得无量果报，啊，与下真一一同。如果能够于僧中请一四相极恶比丘，这一段哈，啊，就是比如说他那时候的人，他出去托钵。托钵他们就是一排走出来嘛，哈，那你是如果没有分，我们就是完全没分别心，那你看你身上有多少东西，有多少吃的嘛，哈，比如说饭团啊，哈，或者什么多少吃的，那这时候人家这样一排走过来，你就按次第马上就是给那个给一个人，好，按着次第这样子给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是按次第，你没有去选哪一个人。按次第给，好，这时候呢，这个就会获无量果报。虽然你给的这个人是极恶比丘，他没有守戒哈，他呢，也状况也不好，可是呢，你却很恭敬，把他看舍利佛一样恭敬，然后按照次第，啊，你没有分别心，看到正好是碰到哪一个，你就供养他，那这时候呢，这就是这个时候就获无量果报，啊。获无量果报， 这个很重要哈。如果可能的话，在僧团里供养的时候哈，最好是都能够就是里面每个人都供到一样都没有，这样子比较好。就是去不管是供吃的或是供那个经费，都是讲说啊，我供常住僧，就是那个供众啊，供养大众，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平均都吃到。那如果经费的话，一般我们经费都是供常住僧，或是现前僧，还有一种叫现前僧。现前僧是包括了你现在从外地来做的客僧，外地来的，外地来的这个客僧呢，他也算进去了。因为，但是如果常住僧，如果你供的常住僧，你外地来的这个人他就没算进去了，所以他是就是看你是指明什么，但都没有关系，这个都是算按照僧次如法的供养。好，我们看下面世超云，梵网云，别请悟者即到四方生物。你看这个很严重。别请的话，你算是到四方生物。人王经亦喝则别请过，这个人王经里面也喝则别请啊。既生次福大，有贫请者，应说生次功德，开悟熟心，勿令别请。因为有些人他总是有分别心，喜欢供某某人，喜欢供罗汉，或是喜欢供佛，像佛那个时候，有人呢就特别供佛某一样东西，佛呢都会叫他说这个呢你要去供僧，供大众，大众僧，因为供大众僧也把他供进去了，也把佛供进去，因为佛属于僧的里面其中一位，所以你供大众僧等于也把佛供进去了，所以僧次的福大。就是按照僧的次第，你没有分别的，这样子整个这样供养的福才是最大的。如果有被请的人你就要跟他讲这个僧次的功德，让这个在家去别请你的这一位这个在家的人能够放下，不要别请，让他能够普为供那个僧，以僧次的方式来共生。那么别请法是外道法，它在佛教它是没有别请法的。世超云，真一云，师子长者别请500罗汉，这指佛那个时候啊，《真一阿含经》里面提到就是有一位师子长者，他别请阿罗汉，他就指明我只请500阿罗汉，别请500阿罗汉。那么佛呢就讲，佛言不如僧次一人，福不可量。你还不如按照次第请一个人，按照次第请一个人，福不可量。这时候你福还不可量。应说如饮大海，他就讲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如饮大海水，则饮众流。这个例子讲的真的是很好，我看到这个例子我就很欢喜。就好像你舀一个大海的水，那么这一瓢大海水就包括了全世界所有河流的水啊，就都含有全世界河流的水啊。你看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比喻。狮子言，至今以后当不别请。那么这个狮子长者就心里就了解了就不再别请了。佛言，我亦不令别事，以无有福。狮子变平等时，亦不言此戒犯戒。就是佛呢，他自己也不令别事，他自己也不让别人特别只是供养佛，因为他的福报，这样的福报 这样子是没有的哈，没有福，有无有福。狮子变平等狮佛，那平等是这个狮子长者就平等的能够按照次第分生次来供养。亦不言此持戒犯戒，就不要去看说这个人修行人有持戒还是有犯戒的，啊，不要去分别他，好，好，佛赞善哉，啊，平等之师祸福无量，平等师者师中第一，啊，就是你平等的师呢才祸福无量，啊，所以平等师是师中第一。这个很多人他来到寺庙哈，他都喜欢只供养啊，就去供养主持，啊。但是事实上，我都希望说他能够里面所有的注重普通供养。你可以讲说，如果说你要供养主持，你拿这个红包，你上面就给要讲说，师父，我这是给常住众，不是常住哈，常住里面的注众啊，出家众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主持就会分啊，他就会把它啊平均的分给所有注众。那这样，你不要说啊，师傅我只有100块，没有关系，哈，这反倒这个都是这个功德是一样的，它不是在这个经费的多少，啊，说啊这个100块分注重10个人，那每个人就只有10块，这其实没有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你要有这个概念，这概念才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咸鱼经啊，咸鱼经里面有记载，一啊，瞻师佛就是师佛这个毯子啊，好，佛当与身意义同此。那个佛呢，他就把那个人家供养他那么好的啊这个毯哈，来给这个身，那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啊，是让大众生来受用，正是将来法垂灭尽。比丘续妻匣子，四人以上名字众生，慢请供养，应当尽是如舍利弗等。好，这是就算将来法垂灭尽，法要灭，就末法时代，啊，要灭的，法要灭的，啊，那么很多出家人他也没有修行，那么比丘呢，甚至有的比丘还有娶妻。啊，还有小孩，那么只要四人，如果说四人以上，他名为名字众生，因为四人以上为僧团嘛，就可称为一个，就可做结摩僧哈，做结摩室，所以四人以上就称为僧团。那么名字众生就是他没有修行，没有实在的德行，就称为名字僧。好，名字僧的意思是他没有实在的德行，好，那他只是表面他是个出家人，好，名字是出家人，就算是这样，慢请供养，应当尽是如舍利弗。那么我们慢请的意思就是没有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心，它是平等的供养，那么应当尽是如舍利弗，我们就要恭敬他如舍利弗。还要恭敬这个没有修行的名字僧啊，还要恭敬他如舍利弗啊，这在《行于经》里面有讲到的。好，好，我们看支持是云问：前引五分除二戒者，此何相违？这就讲到哈，就前面呢，他引的。引用这个五分律除恶戒这件事情，就刚刚我们254页第二行哈，他要讲为除恶戒人。那么为什么这里讲说如果有续妻，有娶妻的这个啊这个比丘或是名字僧，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不是跟前面的除恶戒者有相违背呢？好，那这里回答书云：五分减人精也。咸鱼取人出也，破戒受持，且取外生物性，令于深海之感，师父，非为行却能消行识。这里呢，就在讲，好，他说， 无分律它是在谴责那个内众，内众就是谴责出家众啊，是内部自己谴责自己啊，让出家众能够真的好好的修啊，自己本身就是僧团管理僧团自己的事情，那么自己呢就是要要求我们自己啊，是就是那个恶戒要除掉啊，就不要有恶戒人，那么这是这个经也的意思是这样。贤于经取人，就是对于就是从在家人的角度来看出家人啊，破戒受施且取外生悟性。如果破戒的人他受到施主的供养，是取哪一点呢？从是取说从外生悟性，就是那个在家人就僧团以外嘛，这三在家人呢他要升起这个信心啊，升起信心，所以在家人本身呢他内心要种这个未来生中出离生死的因，所以呢他必须啊，那就是内心种因，那恭敬心要有，但是对方修得好不好那就是对方本身的事情，对方本身他所要承受的因果好，那可是呢对在家者本身呢，对方他是一个出家人，我们就要很欢喜了啊，就要很欢喜，因为种这个那个无始劫来要看到出家众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有看到不管他有修没修我们都要很欢喜，能看到有出家这件这个三衣的，有穿这个三衣的人好，那我们就要对他要有那种恭敬，如舍利佛一样的恭敬，这样子的话是令于深海自感师父好，就会让他在这个许多出家众的僧团好啊，对于这个僧团啊，能够感召得到他供养的这个福报好，那非为行却能消信事，那么这个呢并不，我们讲说在家众恭敬这个破戒比丘如舍利佛这件事情，并不是讲说他的就是表示破戒人能够消受得了这个信众的供养，这是两件事情好，就是如果他本身戒律有很大的缺，像娶妻啊好，那或是名字生好，像这样子的话他当然是没办法消受了，可是呢这是他个人的修行好，个人修行这个我们在家能恭敬出家众啊，那个如舍利佛并不表示如果对方出家，如果对方他破戒的他能够消受得了这个信众的供养啊，这意思这两件事情好，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思位这个思位就是这个明知律师哈，他自己解释哈，他说无分除恶戒等，并为极戒内众，使至彻情。就是无分律他讲除恶戒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戒这内众就是出家众，哈，就是我们出家的僧团，就是讲我们内众，使我们能够自己鞭策自己，哈，真一。贤于十诵善身皆具导熟，就是真阿含经、贤于经、十诵善身经哈，这个呢都是在引导在家人啊，恐乎慢生徒自招枉罪啊，就是希望啊，我们就是会怕说这个就在家众因为他轻慢这个出家众，那么这样子的话反倒遭到自己堕落啊，这个因缘，这样就不好了好，所以这是引导这个在家啊，是之受须戒禁啊，就是接受信众的 供养必须自己戒律要清净，不净者自现无疑。如果他自己不清净的话，自己就这个一定是让自己堕落了，好，是不用怀疑的。施必普周，不周者所施无福，用施枉判量无所违。施呢一定要普周，就是不要有分别心啊。那不周则所施无福啊，如果你有分别心，特别要哪一位啊，那所施的就没有这个福啊啊。所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前面的啊，前面的用施枉判来看前面的这些啊，这些看法啊，就是没有互相有违背的。好，今天呢啊，我们讲到这边。那春节后可能就上没几次，这一本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啊，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哈。那他们是希望我能够讲这个静心戒观法。静心戒观法是道宣律宗里面他所有著作里面哈，它虽然短，可是呢太重要了，它几乎是修行人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净化我们内心的这个那个观法思维的方法。所以其实这一本是如果我们要从外，就是从薄地凡夫要进入外凡位啊，外凡位这个是最基本的了，静心戒观法。好，那么要到内凡位，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我这个有很高的，还有很深的禅定。可是你要有禅定，一定得要有静心戒观法，你才能够才能圆满。所以这个算是所有修行里面一个入门，要这一本能够圆满的话，就入门了。哎，修行上就真的入门了。啊，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没入门，就算经教懂再多，如果心内心没有这个静心戒观法的内涵，都不算入门。啊，所以静心戒观法是很重要的一本关键，啊，入不入门的关键。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到这边。